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22号，欢迎我们常驻嘉宾两位老朋友，他们是西雅图房地产公司这个长好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亚光，欢迎博洋。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感谢两位嘉宾再次参加我们的三人谈节目。今天要谈的话题大家可能也都想到了，就是昨天拜登总统宣布他将不再寻求这个连任，将退出总统竞选，并且支持他的副总统这个贺锦丽 Harris 这个竞选，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竞选总统。这个决定呢出乎很多人意料。我上次在三人谈节目中间呢曾经提过这个问题，当时问过另外两位嘉宾，就是说你们认为拜登会不会退选，当时一位嘉宾说他认为不会，另外一位说他认为可能。我当时自己的分析是，我说不太可能，因为拜登这个从将近30年前就开始竞选总统，30多年前吧，80几年第一次，几经周折当了8年的副总统，好不容易当上总统，所以他只要还能有一口气，我觉得他都会坚持下去。但是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他居然屈从了这个一定的压力。也可能从大的方面说，他是为了美国人民选民的利益，或者说是为了民主党的利益，觉得被说服了，自己继续下去可能会影响民主党赢得下次总统大选的这个机会。他当然不想背这个罪名，或者呢也可能他确实是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了，这个自己的健康状况其实自己心里最清楚。不知道两位嘉宾觉得这个你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是什么感受啊，觉得为什么拜登会就忽然决定这个退下来了，让一步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亚光你说。
亚光说。
小南，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哈。我是感觉就是说美国总统这个位置呢位高权重，责任重大，对身体的这个损害其实也相当大。就是昨天我看电视在讲，就讲到说这个一个比较，拿一个这个4年前拜登刚就任的时候，在白宫就任典礼上的他的讲话放了一段来，和他现在最近的这个状态放下来，你可以感觉这不到4年时间，3年半多的时间，拜登明显变老，就是这个就明显的变老，这英文电视用词 aged， 那就明显的就是这几年也变化很大。那我想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近的这段历史上，上一位就是有资格有能力参加连任竞选，连任的总统他不竞选的是约翰逊Lyndon Johnson， 他在这个68年的时候他去跟着，也是这样，也是没有这个参加连任竞选，放弃了连任竞选这个提名的资格。 那么他现在其实这个历史啊，时间并不过了并不是很长时间，可是一般民众，一般像我们这一般民众已经不清楚当时张森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就不选了。你可以认为说啊他是高风亮节，或者你可以说他屈从于什么压力，我们不清楚了。现在呢这个事情是刚刚发生，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估计过上十年以后呢，很多那时候的观众，那时候的民众可能也已经忘了，就是说拜登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不选了。所以小南你刚才讲的事情呢，就是大家对他的猜测其实说法完全不好确定，我觉得非常正常，非常正常。这个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说吧，先首先讲拜登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不管是趋于什么样的压力，他能够放弃竞选连任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赞扬的事情。这总比中国东方那些国家，比中国的国家一直破坏连任，一直连任下去，也比这个越南刚刚去世的越共产党总书记这个阮福仲一直干到死，总比这个要好很多。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对拜登总统对他的施政，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他因为他个人身体状况明显的这个衰退，他不出来竞选下任总统，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点赞，应该是点赞。我先说这么多啊。
好，谢谢亚光。博洋。
咱们上次谈到就是这个拜登总统能不能区域参选的时候，是正好是两个星期之前，当时还没有发生枪击事件，应该是没有发生枪击事件。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拜登做出退选的决定，就是昨天这个周末吧，可能就有点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当然就说他自己身体的原因，确实是他就是他的身体原因嘛，来自于民主党内部的这些压力啊，这些包括竞选资金，就是赞助资金都减少，这个确实是给他一定的压力。完了，而且他的身体也确实有问题。我看说昨天前天啊，他现在不是得新冠了吗？就是说他是从那个空军一号下来，还是要去上空军一号？明显的说，就是在那儿表现出有点迟缓呢、啊，动作僵硬的那种情况，可能这都是他的目前身体状况，他身体不好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就是决定。关于他自己的身体，他也感到他如果他就算他能选上，他今后这四年怎么做？就这目前这身体状况，这是从他的身体方面来一个考虑。再有一个，我就觉得就是枪击事件发生以后，川普突然间也发生变化了。我记得川普当时说嘛，当时枪击事件发生完了以后，川普就说我要重新写我的就是星期四那共和党大会的那个发言那个稿件，然后川普就表现出就是说也要提出来。我看他川普实际上就是坚定的就是 MAGA， 就是我就是共和党的这一派，我就是我这一派，他比较不 care 就是团结共和党的偏左的人，还有就是中间选民，他好像不是特别的在乎这方面。包括从他挑选的那个副总统参选人万斯吧，就能看出来，万斯比他还左。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在堕胎权呢，在什么方面比他还有。但是川普确实枪击事件可能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可能还真是能够改变一个人。他也提到了团结，而且我看有一点就是说，当时就是川普开会的时候，就底下的他的支持者就喊川普，就是说就是要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因为川普在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个事情上，确实跟拜登、跟民主党、跟包括跟国会两院做的还是真是不一样。但这件事情上，我看说川普在这事后也开始。就是说他主动说要跟泽连斯基要会面，要去访，甚至提出要访问乌克兰。所以呢川普也在变。我觉得一直得分在这方面，一直得分的就是拜登在这方面，就是支持乌克兰这方面他是得分的。但是川普也转向这边了，也转向就是说要跟泽连斯基要那事。而且川普最后有一句话就是说，不要认为就是说我当选就是对俄罗斯有利，对普京有利。他说过这，他就最近说这样的话了。所以呢就说拜登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在得分的方面了，就是这点其实挺重要的。 我看好多地方都说这件事情上对于共和党来说实际上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拜登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可再拿分的地方了，但是他全是一些就是对他来说都是减分的地方，他的年龄啊，他的健康状况，他的反应的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他做出这个退选决定还是正确的。完了，刚才亚光说的就是说挺尊重他这个决定，他这个选择很就是挺尊敬的，对他这个，我觉得我这点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也是，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这个我也同意这个亚光刚才提到，就是说他能主动的这个也不能说主动吧，或者哪怕是被动的，就是在大家的劝说下，但是至少他做出了这个决定，就是说好，那我就退下来。还是应该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可以说是非常勇敢的一步吧。这一点确实需要点赞，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但是他没有说恋战到最后一步。像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像有的国家的领导人可能要干呢，一直要干到就是说干到死为止。这个也可能他们崇尚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吧。但是在这个西方国家、欧美国家，我觉得还是大家觉得就是说你如果身体不行了，你确实应该让贤，让更年轻的是吧，脑子更清楚的人来做事。刚才非常有趣的就是博洋你提到，就是说你其实你刚才的意思是有点说这个川普遇刺这件事可能对以及遇刺之后他就是所谓这个变成熟了这一点。
对，
有人说对川普终于长大了成熟了，这个因为和死亡擦身而过，也可能在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他送到医院大概反省了一下自己的人生，就是说差这个零点几毫米几厘米这个命就没有了。那么人经历这样的这个生死关头，也可能确实会想，那我到底是吧应该做什么，需要什么是吧，这个美国需要什么，我能够给大家什么，你作为总统候选人。也可能他就变得更加成熟现实理性。那好像博洋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一变化对拜登决定退选是有影响的，是这个意思吧？
对，我是
就是说拜登一看，哎呦坏了，川普都变得跟我有点接近了，这个我这个跟他比就没什么优势了。
对，
本来我是抗俄战争的这个支持者，乌克兰抗俄战争的支持者，这个团结西方盟国大家一起来帮助乌克兰这个抗俄援乌是吧，当年中国又抗美援朝，这个现在这个美国是抗俄援乌，这个是抗俄，拜登可以说是抗俄援乌这个运动的这个领导者是吧，西方世界的领导者。那川普是不具备这个，在他上一任的时候他几乎把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几乎都得罪完了，把这个声称要解散北约，日本也给踩了一通，就是说你赶快交钱。总之有点不像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而像是一个就是老是想着钱的一个商人。
商人
你干嘛你都交钱啊，交钱交钱就给你。所以就是说拜登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至少有这个影响我们不知道，但是听起来也有一定道理。这个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在刚才亚光提到在这个 LBJ 就是林登·强森约翰逊总统决定这个不再竞选连任之后几十年，半个多世纪了吧。这个顺便问一下亚光，你知道当时为什么约翰逊决定不竞选连任呢？是跟越战有关系吗？
肯定是跟越战有关系，越战美国打得很惨， 就是这个
国内好像反战运动，
反战的浪潮很高。
对
啊，他老婆不支持，就几种因素吧，加在一起，这是现在的人的解释。我因为我们没有当时亲身经历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到底是怎么情况，这个是已经不我没有花时间详细去考证，只是现在这么解释啊。就是像拜登，我就想说这观点，就是拜登现在自己，这因为什么原因，他现在宣布不再竞选连任了。50年以后，可能对他不竞选连任的原因，那说法可能跟事实有很大的差距。有可能说他高风亮节，他就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是一个民族英雄，这个国家英雄怎么样的，很有可能这种说法。你完全这个历史啊，就很有意思。不管中国历史被这个历史学家被这些执政者改来改去摸涂脂抹粉过来，美国也是一样，其实也是一样。美国不见得是被统治阶级这个改来改去，但是被这些历史家或者是掌握新闻的这些这个话语权的人也是改来改去说来说去的。这个，所以小南回答你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我是真的不是非常清楚是怎么个具体原因，但是肯定跟越战有关系，肯定跟他老婆不支持有关系。身体情况他也确实，他死得很早，他68岁就死，他就不当这个总统以后，很快没多长时间就死，也就去世了。这个LBJ 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也可能跟他的身体状况也有关系。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或者也可能跟他的这个前任遇刺对他的心理上造成的伤害也有关系，
都有可能，
是吧？
对，现在我们就不太清楚。
对 ，JFK 遇刺身亡之后，江森才由副总统变为总统，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个阴影？面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反战的浪潮，他有没有想会不会哪天哪个也给我一枪？算了，这总统咱别当了。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啊，就他LB Johnson 他当初如果张森要是如果竞选的话，如果他要决定还是继续选的话，他的竞争对手是谁啊？是 Richard Nixon， 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呢很有点像，尼克松在68年的时候那个竞选的时候气势很有点像现在这个 Trump 的气势。如果张森认为，约翰逊认为他根本也就赢不了，这个可能是他不想再选的一个可能很重要一个考量。就像现在拜登，我不认为他有那么高风亮节，虽然我给他拔得很高，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一个考虑，我赢不了。就像博洋刚才讲的，我赢不了，枪击以后更赢不了了，那算了，不要丢了个人了，算了，我反正也赢不了，那我就不费那劲儿算了。这很有可能是这个可能起很大的一个作用。但这个事情总来说，他为什么不竞选，这个原因肯定是复杂的，多种原因，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
对。我想党内这个压力肯定也是一个，大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反对。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想他是不会放弃这个竞选连任的这个机会的，是吧？这个在最初有压力出现的时候，他当时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说，不用谈这个事儿，不用谈，我是肯定要竞选连任的。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意思就是说没商量余地。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那加上这个川普忽然又挨了一枪，像这个，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川普连任的机会非常大，因为这一枪对这个民心的影响，对舆论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如果民主党没有一个类似于有人挨一枪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可能很难逆转选情。那么这个但是又不能给拜登也打一枪啊，所以那就拜登想，那我就退选吧。大家就是说咱们换个人，是吧？民主党这时候你不来一个破釜沉舟，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那是赢不了了。那这个改变就是说老同志下，年轻同志上。我们现在快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这个听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再来讨论这个哪一位年轻同志应该上，好吧？好 ，OK，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7月2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讨论到就是拜登决定退选，包括他退选这个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亚光说的，这可能也要留待历史来这个做全面的研究吧。这个，那么我们下面就是想探讨一下，就是拜登他退选的同时呢，他说他支持这个他的副总统 Harris 来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那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觉得 Harris 是现在民主党内的最佳人选吗？
这个我先说两句，博洋。
哎，亚光先。
我是感觉就是这个，他们现在从拜登自己说，他要把他就强烈推荐这个谁，推荐这个 Harris。贺锦丽，可是呢，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拜登是因为民主党各个州的民主党的这个党团，他们每个州的这个选举人，哎，最后决定这个是拜登是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要参加这次大选的。哎，你随便你就有权利指定下一个人吗？你不经过这些党团这些相应的程序、相应的机构、相应的人的这种认可或者这个再一个筛选，你就自己就这么可以私下授予吗？私下授受吗？就有这种挑战的，有这种说法。我是觉得虽然他们都支持这个Harris， 这个支持的原因我们也不清楚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不能排除有很多民主党内的这个有野心想当总统的人觉得这一届呢Trump的声势太猛了。肯定谁上去谁也是死，就别当这个死。而且这个总统大选很有意思啊，你要是一次没选上，你再第二次再来机会，说过了4年我再来选，这个机会这样是很少。所以川普是一个遗嘱，川普连续三届被提名，共和党提名为总统这个候选人，这个也是很少见的事儿啊。所以呢，可能民主党的人可能就说，这反正也没戏，川普现在势头太旺了，算了，找一个你这么一个人，你们就选吧，反正你这贺锦丽开始你也赢不了。就去当个替罪羊去吧。这个有点跟这个刚才我们讲68年的这个约翰逊不当了以后，他那个副总统 Humphrey 和这个尼克松比啊，最后也是输得非常惨非常惨。我刚才看地图，那尼克松是那个共和党红都一大片，大概你能看出80%以上的这个地图上那个地图都是尼克松赢的。所以呢，这个那时候的那个代表民主党参选的那个人好像是当时的美国就 Johnson 的副总统，这一点戏没有。所以我觉得贺锦丽这次选一点戏没有，输的会很难看的。而且他要一输，可能连民主党的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席可能都会变，在这个共和党在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领先这个占的多数这个位置呢，可能会增加更多，所以这个后果可能会相当的糟糕。
嗯，
民主党可能相当糟糕。
那你觉得民主党有可能在党代会之前或者党代会之上之间期间会有可能他们的代表会推出新的候选人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非常大的可能性还是这个 Harris， 就是贺锦丽来选。虽然很不看好他，很多人都很不看好他，就相当于这次就是你反正你也打不过民主党，这次也打不过川普，找一个人去该死就往前冲嘛，反正也赢不了。那我是有这种感觉啊。
郭阳，你的看法？
对，我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也只能就是就是 Harris 了，就是说。从目前的这些潜在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来看，应该说他目前还算就是从资历来说，他当过检察官、检察长，当过参议员，又当过副总四年的副总统，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其他那几个所谓的那几个州长，没有他这么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层面上做的。这么多事情，虽然也很有名，比如说那纽森呢什么的，所以在这种我看现在这几个州长还都表态支持他，所以就像刚才亚光说的，就是说你估计这届可能有些没戏，如果没戏的话，那不没准当个副总统候选人，把自己带到这个全国性的这个活动当中，这有可能为自己将来参选在做准备吧，就是说，但是我跟亚光基本上90%的观点都一样，但是我就觉得在贺锦丽这块能不能当选上，我觉得他还真是有可能当选，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他占了好多题材，比如说他是黑人呐，所以他那个又是半个黑人，半个亚裔，又是女性，所以说他的题材还是挺多的，而且你从这个他当就拜登说出退选完了，就说我推荐我的这个副总统这个谁来这个参与这总统选举，当天民主党捐款我看有两个报道，第一个说的就是说是5000多万，当天到晚上20点好像是多少点啊，就说创了民主党历史上第三多的单日捐款最多，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从2020年以来单日捐款最多的最高量，然后我刚才又看了一个，就是当天当就是24小时之内他的捐款达到了8000万，好像是他本身现在他已经有就是拜登的这个跟他们俀这个选举基金会已经有9000万了，在就一天之内他就拿到8000万，这就已经两个就加就是1亿多了，就说已经超过川普的选举基金了。我觉得从这个方面上来看，他就是确实吸引了好多资金上和人气上的支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说黑利虽然黑利表态在那共和党的那个就是什么 RNC 是吧，对 RNC 上他表态说我支持川普，希望我的选民，包括他有手上有97张选举人票嘛，就是这些人转而支持川普。但是他的叫什么，就是黑利，他就是支持他的那个协会，好像是什么，他们宣布也支持这个哈里斯，就是他们都是共产党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当然都是比较就是温和派的那种共和党，他们宣布支持哈里斯，所以我觉得这个。哈里斯这个他这个不能小看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吸票的能力，就包括我想说的更 personal 一些，比如说我一直问我女儿，我说你这次选举你要投谁呀，他就说我不确定，他就说拜登太老了，但是呢我今天我再问他，我说这谁哈里斯要参选了，他说我可能就要选他，因为他们女性又是年轻，所以呢可能他会吸引好多年轻一点的选民来投他。川普的选票主要就是在这，我看人家说啊，就是说老年不是就是男性，就说男性，完了呢白人男性，就是文化水平中等，就是这主要是这种他的选民基础。所以我对川普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我觉得他挑的我就觉得我不是觉得他不是特别理想。我刚开始我也说了，我希望其实他更挑选一个更在比较偏中间的一点这个共和党的这么一个选民，他吸引中间选民，吸引那个包括比如说像那个 罗姆尼亚，像那个里兹切尼亚，希望他能吸引这下的这些比较温和一点的共和党人。他其实但是他并没有选这样的一个副总统候选人。你比如说今天里兹切尼反而倒说了，他也支持这个哈里斯。所以我就觉得这两边比吧，就是说川普那边的副总统候选人，然后民主党这边又推出这么一个年轻的这么一个相对来年轻19岁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少数族裔的这么候选人，我觉得哈里斯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实力跟川普去拼一下的。
而且好像民意测验显示他和川普的这个就是比分还是相差不是很远，一个47一个49是吧，好像是。
对对对，好像就是说最还另外一个好像就是3%，好像是不是特别多。
对。博洋你说的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年轻的然后这个女性，然后又兼着这个非洲裔和亚裔两种这种背景，所以可能会对这些群体都有一定的吸引力，然后正好又赶上这个对手呢，川普又是确实大嘴说话也比较就是无遮拦，得罪了很多人，那么也有很多人确实不喜欢川普，觉得这个但凡民主党这边有一个还算可以不是那么七老八十这个颤颤巍巍的这样一个候选人呢，那他们也愿意来考虑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选择，不同的选择。这个拜登退选确实就给这个民主党提出新的选择的这么一个机会。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可能有不少人觉得这个川普势头太猛，可能就不敢出来竞选。我觉得其实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克林顿，看一看奥巴马，其实克林顿是从美国最穷的一个州的一个州长，并没有在全国舞台上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但是凭着自己的口才，凭着他吸引民众的这种政纲，他就一路飙升啊，就是把这个老布什刚刚打赢了海湾战争的这个战争总统，获得战争胜利的总统给打下去了。奥巴马一个新任的参议员，州长也没有当过，行政经验也没有，也是把小布什打下去了。这两位呢，我觉得其实在这种时候啊，你就是要有勇气出来敢于挑战，而不是畏首畏尾。这两位都很勇敢，就是我有我的政纲，我就极力宣扬我的政纲。因为你抓住选民的最终能抓住选民其实就是你的政纲，你的政纲能得到选民支持，那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干过什么事儿，是吧，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啊，他说的很对，那我就会投你一票。所以民主党内的真正有水平的有想法的人这个时候出来是很有机会的，就看他们敢不敢了，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讲就是说 Harris 现在看来好像得到了民主党内这个很多大佬的支持，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奥巴马好像至今没有表态。
哎，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个啊，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奥巴马的夫人米绍奥巴马就是担任哈里斯的这个竞选委员会的就是叫什么召集人呢还是主持人呢，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就如果要是这个是真的的话，那可能就
那他也支持嘛，
就代表了奥巴马了，可能是。
对对。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
哦、
对。因为现在这个 Nancy Pelosi 已经表态了嘛。
对。
Nancy Pelosi 也是大概等了差不多将近一天的时间。我觉得下面有很多内部的这个幕后的这种 这种沟通啊磋商，因为想是谁呢，或者是谁，是吧，这个程序是什么。但是在党代会上会不会有代表出来说，刚才亚光提到就说，哎，我们当初选的是拜登啊，那么你不干了可以，但是你就有权利，就是说，哎，我支持他，你们大家都投他吧，就是说，那就是说，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会不会也想，我们还想选别人呢？因为党内有政治野心的，想要当总统的其他的政治人物，也可能会在背后做一些动作，就是说，哎，我也想，大家他可以拉票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我觉得也是，确实很难预测啊。
现在想起来，看起来就是说，这贺锦丽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跟 Trump 最后竞选，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在民主党其他人来说，应该是可能性是最大的一个。但这个可能性是不是超过50%，我们不清楚。我是觉得非常大可能性，非常大的可能性是还是贺锦丽来代表民主党。出了竞选，那就很有意思了。他选哪个人当的副手呢？这也很有看头。
对，
好戏在后头。
我看到分析就是说，他很有可能选这个东部的这个一个摇摆州的
白人男性
州长或者参议员。这样子呢，就是一个西部的总统，一个东部的，就是两边这个在地理政治上做一定的平衡，同时在性别上也种族上也有一定的平衡，这样子就能够吸引更多的选民来这个投这个团队的票，是吧？这个，
所以我插一句，就说民主党，我觉得。就是说相对共和党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团结的，给我感觉就是说，现在还剩4个月就到总统选举时间了，可能好许多想竞选总统的人觉得这时间也来不及了，就是说所以干脆就是转而支持这个哈里斯吧，这也可能也是为什么现在他好像呼声最高，这么一个，其他人包括纽森好像什么的也都这届就算了，这转而支持他了，这也可能是有点时间紧的缘故。
这届算了，意味着下届你也得算。如果 Harris 选上，
对，
你想下届还有你的戏吗？那更没戏。他最起码还得再干一届吧。
对，
是吧？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说机会呢不抓住，一下子就错过了。再过是吧？第一个4年，第二个4年，8年以后可能。比如说假设 Newsom 啊，多大年纪了，是吧？人一看啊，又是个70岁的人来了，
对，
这个选民可能就会觉得，我干嘛要投你呢？我宁愿投年轻的。当初奥巴马和克林顿能获得很多人去投，我觉得年轻充满活力，也是一个原因啊。大家觉得就是哎，年轻人有朝气，是不是？所以这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啊，就是说 Harris 现在他也确实占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这么一个优势地位，因为他已经是副总统了，然后又得到了现任总统拜登的支持，这意味着从这个竞选经费上来说，至少大家 so far 捐给拜登的这么多竞选经费全都，如果是吧，就是应该交给，就是至少从拜登来说，他是想转给这个 Harris
对
吧？那么我不太清楚这个竞选法方面的这些规定啊。假设另外一个人出来，比如说 Newsom 出来，说哎，我要竞选总统，那你的那个钱我拿来给我用行不行？这个是不是可能啊？
这个
好像不行，
好像有问题。今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就讲，
说
共和党的一些律师。就准备挑战这个拜登，说要把他的竞选基金直接转到哈里斯名下，就这些事情，就从法律上挑战。但是他们的法律依据在什么地方没有展开讲，不太清楚啊，只是有想这么干。那共和党这么干的原因就是想给民主党捣捣乱嘛，就是捣乱，不让你这么顺利的 就是把这些经费都转过去，他是出于这种目的。
嗯，是的，是的。好了，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7月2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阿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刚才我们就是讨论拜登退选和谁可能出来接替拜登，来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未来几周在民主党大会八月份在芝加哥召开之前，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幕后的操作，以及会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蹦出来，我们就是拭目以待吧。作为吃瓜群众和看瓜群众，这个看看最后这件事，这个最后怎么个演变。但是从目前至少截止到现在的这个情况看，选情似乎是对川普非常有利的。民主党内这个本来的领军人物忽然退出了，那么拔出一个新手，这个新手呢各方面确实也缺乏很多经验，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外交这些方面就是没有什么经验，是吧？这个而且在美国全国这个范围内作为这个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呢，这个应该说政治威望还是不够的。好，我们现在把
一句就是
你说
他有一点非常做的让人失望的，就是说当时拜登美国拜登这个内阁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件事情没有做好，就是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南部这个边境非法移民问题。当时拜登就是说派我的副总统贺锦丽去处理这件事情，实际上他这件事情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所以说他就是在处理这种国际国内的方面是好像没有乏善可陈吧，就是他的成绩。
另外因为这个 Harris 是从加州来，其实对加州民主党的很多偏左的政策啊，这个是美国的其他州的选民，包括很多加州自己的选民都是这个很有这个诟病的这个情绪在这儿，就是说你支持什么东西，是吧？包括他你这个博洋说非法移民他没有去弄好，首先他想不想弄好，他是到底是真的要去把这件事管起来，还是说觉得其实我从心里就支持多放点人进来，这个将来都成为我们党的这个 是吧，基本盘。如果是这么一个想法的话，那当然肯定这个事儿就解决不好，是吧？包括加州这个很多人这个批评的这个所谓零元购政策，是吧？800元、900元以下不起诉这件事儿，跟贺锦丽这个政策的提出跟贺锦丽有关系没有啊？我都没有去研究这个，
好像直接关系。
就是他做检察长的时候哈，那时候，
对啊，那你当了总统会不会把这个推广到全国去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不知道这个 Harris 和川普将来会不会有个辩论，再有辩论，还是说怎么样？这都可能是这个川普这个是吧？这个批评他或者叫攻击他的一些。可以说是一些把柄吧。行啊，反正我们就继续看这幕这出大戏怎么样上演。还有啊，也没多少，没几个月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新一任总统就即将诞生。跨过大洋，我们伟大祖国，就是说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上周就7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召开。本来好像在三中全会因为已经推迟了一段时间迟迟不开，后来终于开了。当时好像这个评论界就有说法说，哎，可能达成一致了，三中全会啊可能在经济改革方面啊是不是要做出一些举措。那么三中全会公报现在也发表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你们看到有什么新的举措吗？有没有给我们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发展指明新的方向？
我大概看了一下子啊，
嗯，
我感觉这个20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一如既往的不知所云，用了一些非常高深莫测的模棱两可的词语，指的方向是四面八方，不知道他想达到什么目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会开的就是没什么意义啊，没什么意义。这个除了人事上变化上有点小小的调整以外，有一点这个变化以外，其他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说它是一如既往的这个这些东西呢？就是像类似这样的公报、这样的计划，在过去11年、12年当中出现过多次，最后呢都是不了了之，都烂尾的。所以我对他们这次憋了这么长时间，憋出这么一个东西来，我是觉得四六不靠，没有什么意思，没什么意义。
博洋，
对，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就想，我看新闻啊，我就知道咱们要做节目嘛，我想可能是不是要谈一些这方面的，我就注意看一看这方面有没有些有意义的报道，或者有意义的一些决定吧。它不是三中全会的决定嘛，真是确实是没有什么让人能够拿出来说一说的。因为三中全会它就是说主要就是传统了，就是经济方面和那个改革和改革嘛，就好像在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没提出什么新的东西来。但是就是有一句话好像是，就是说要抓紧打造自主什么自主产业链供应链，对，有这么一个，就是说就是这个倒是可能是有一点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美国跟中国脱钩嘛，就是中国现在就是跟美国的贸易额要降低嘛，尤其川普要是说还要给中国加，如果川普当选的话，拜登这点做的还是挺那什么的，继承了这个就是川普的这个在关税方面的政策嘛，对中国一直就是施以关税，就如果川普再当选，那就要有惩罚性关税要加到60%，那对中国经济肯定是有打击的，所以中国就是好像现在就是要 要像什么自主方面的什么供应链啊，什么要保证自己的，就也就一句话，就是可能就是内循环吧，就是我想可能也就是这点东西。所以除了这些东西，真是看不出有什么改革方面的一些决定来，因为三中全会它是决定嘛，它就是看不出什么来，反正。
我一个感觉啊，这一届领导，中国这个最高领导班子呢，是说了事情基本不干的，干的事儿呢他也不说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呢？举个例子，干的不说，他现在没有公开讲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他现在实际上做了很多的事情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就邀请美国各个方面的代表团去到中国方面，就现在在中国美国美中贸易协会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正在现在正到北京，就是这个昨天啊就到北京了，北京正跟这个中央政府和下面其他地方的政府正在进行在进行磋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形式做形式主义，就是显示我们现在要跟美国关系搞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很明确的可以看到，在中国的自媒体中国的媒体当中，攻击美国性的言论少了很多，他们克制了很多。所以呢，你说他没有，你看我特别注意这次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公报当中讲说，哎，我们要不要改善中美关系，要把美国跟就把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要搞好，没有，完全没说。所以我就说他干了他不说，他说了不干，说了不干就更甭讲，说那些一大堆东西全都不干，干不了的，因为他自己说完他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你干什么，说了说过了久他自己都忘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了不干，干了不说，就这么个是现在中国是这么一个情
况。那你们对于秦刚同志辞职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就是说秦刚同志消失了这么久，然后忽然这个二中全会同意他辞职，这个
应该可能是查来查去还是没什么大问题吧，就是说可能就是除了就是婚外情以外可能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所以也就放他一马了，也就
是吧。
对，
党员还给他保留了，就是党
对我同意。不想讲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保留党籍这条确实很重要。今天有人分析说，你看啊，这些其他那些处理的那些前国防部长，两位前面国防都是双开除，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开除军籍，这一下就变成敌我性的矛盾了。这个当年老毛在整邓小平的时候，不论如何没有开除党籍，刘少奇就永远开除党籍，这就结果完全不一样。这点来说，对秦刚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人民内部矛盾。
嗯，
这个也可能有一天，这个秦刚同志可能还会委任他做一些二线、三线的工作，也可能是吧？毕竟还年轻嘛，啊，可以为党做一些工作，为人民做一些
努力。但是他好像59。也该退休了，在中国来说60有可能。
他是部级干部。
对。
但
这次再让他再出马的话，就不会是部级干部，不会有这个待遇了。
对。
那么次级待遇就不错了就。
对。是的。那我是刚才亚光说的这个说非常对，就是说干了不说，说了没干。说的呢想干这个大张旗鼓说的呢可能最后都干不成，包括什么自主这个是吧，包括什么芯片是吧，要自主产业链要自主啊什么这些，
对
只是一厢情愿，就是说早就想自主了，但是一直自主不起来，也用那种传统的这种搞战役的形式打过什么芯片，这个大干快上多少年造出多少芯片，这个投了多少亿，其中可能很多都被骗子骗走了，还有很多也打水漂了。这个芯片并没有造出来，将来能不能造出来肯定能造出来，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这个造出来什么质量也不知道。这个而这个想要干的事，比如说刚才亚光提到中美关系，确实在做很多努力，想要吸引外资，吸引外来游客。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他这个心理是矛盾的， 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里面其实强调了这个安全的问题，很多地方都在强调安全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又说我们要改革要开放，一方面我们要说这个国家安全什么的，其实你这个有很多矛盾在里面，就是你既然要改革开放，你就不要疑神疑鬼，老是把张三李四都当成敌人，然后老想要抓个什么这个间谍啊什么的，就是你是不是或者潜在的敌人啊，不能这么，这样的是做不到改革开放，是吧？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他改革开，他在人家开放，人家就是真的开放，没有什么那么多，你真的有间谍，这个情报部门自然会去抓，
嗯，
但是呢啊，把它搞成一个什么群众运动，或者这个要打警惕，这其里面这里面其实有很强的文革思维，就是说文革思维和改革开放的这个思维它搅在一起，它其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某种程度上，所以呢可能最后什么都做不成。
很多东西最终结果可能也是跟一如既往的烂尾啊，一如既往写这些东西不知所云的东西，一如既往的四方向四面八方的指方向，没有这个船也没穿的方向走，这个一如既往的就写了这东西呢，就是说正经人一般人都不看啊，看明白也不会讲，我也不认为他们看明白。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台湾人在一个讲的话讲，说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这个报告，我是在这个台湾电台讲，说我在中国大陆念过小学、上中学，后来出来到最后现在落台上，每一个汉字我都认识，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明白，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这个评价挺中肯的。
嗯，
对，就是很多大话虚话，其实看完以后不知所云啊，讲的就是空话太多，套话太多。这个就反映了他内在，他其实没有东西说，他就是说的太实在了，反而容易被人家抓到把柄，所以干脆说虚一点，而且说一些模棱两可的事儿。模棱两可的话，你如果外界质疑，就是说，哎，我怎么解释都可以。总之，改革开放我也提了，是吧？然后这个坚持党的领导也提了，反正该提的都提了。起草的人呢，也是提心吊胆，因为起草的人想到这个，上面满意不满意啊？起草完了，下面上面又会发几句话，那个样怎么样，这个样怎么改一下，然后再七改八改，就反正最后就弄出这么个东西，四不像。这个呢也不奇怪，我觉得也是和这个我们现在执政党的这个运作方式啊是息息相关的，就这么一个方式。
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现在这个中宣部给操班的人，这个什么王沪宁什么李树礼这些人写现在这些乱七八糟这些文章的水平，比文革的时候张春霄姚文元差得很远。那些人不管怎么样写这些乱七八糟理论，但是写的还能
有理论性，
骨头性，这现在写的都什么玩意儿都写的。
对，确实就刚才接那个小南说的，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说就我看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突然间宣布说中国 GDP 今年上半年是5%，但是说你要分开看，前三个月是 5.3%， 是后三个月是 4.7%， 实际上是个下降的走势，所以像这种真是乏善可陈，可没有什么可说的。
好的，我们时间到了，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晚安。